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感谢主，我们这一堂讲什么叫做永生。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另外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都讲得算很清楚，就是永生跟重生进神的国得救是一样的意思。你看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就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前面耶稣跟尼哥底母讲，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不能见神的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得永生和得拯救和重生和进神的国是一样的意思。马可福音那个少年官来问耶稣的时候讲的也是类似的。有人说得永生是一回事，进神的国是另外一回事，这都不是恰当的或者不是正确的讲法哈。得永生、重生、进神的国、得救是一样的意思，不过有不同侧重的地方。我们今天就不去讲得救，不去重视得救和进神国的那个部分，我们就讲那个得永生哈。得永生，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也还简单一点讲，圣经里面有的时候在讲到永生，就跟生命，尤其约翰福音讲也是类似的。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因为信耶稣，因为耶稣的拯救，我们得到了永远的生命。那常常讲，我感觉我们需要，我们对这个常常讲好像也很了解的东西其实不怎么了解。永生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想到永生大概都会想到永生就是将来死了以后上天堂。那么死了以后上天堂的生活呢，圣经实在没有讲很多，有的时候我们就用以赛亚书还有启示录里面一个好像新天新地黄金街碧玉城，或者在我圣山上这一切东西不伤人不害物，这一种很美的图画来了解。我看讲到包括将来在乐园里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有的时候在 Google 上搜一下这些图片呢，大概永生就是到了一个国家公园。如果你是小朋友嘛，大概你就到了迪斯奈乐园。到一个地方就是很好玩嘛，在那里也不会出事的云霄飞车很刺激，但是不会把你摔死或吓成心脏病。就是永生就是到一个乐园里去玩，事实上我们翻乐园也是这个乐园好像永生是国家公园或者是儿童乐园或者是迪士尼世界。我看到的就是很漂亮的花园就是这当中的设想。换句话说，永生在很多人，我不知道，我再一次说各位，你想过没有将来我们死了以后上天堂永生是什么样的生活？我猜我们也不太敢想，想了其实没有东西可以想。就是我刚才跟接待的姐妹说就住在这边，我觉得在大直很好有山有水，那你就把这里的公园再漂亮100倍、1000倍、10000倍，那你住大直也跟住在永生里面差不多嘛，山水空气很好，最好我们不要生病，我们住在不敢说很好的豪宅里面，但是也蛮舒服的地方，然后我们家庭生活很愉快。那么但是就是永生是一个度假娱乐很舒服的生活。如果回教徒呢讲的就更低级一点，不过可能也很多人去想， 永生吗？乐园吗？就是四个美女陪你吃葡萄。哎呀，各位，四个美女吃陪我们吃葡萄，男生也许觉得还不错，女生你觉得四个男人陪你吃水果会很愉快吗？永生就天天吃葡萄，就算是你是很好色的，我们四个换成四千个，换成四万个，还是很无聊哎。葡萄换成一百种水果，哎，永远哎，也很无聊哎。就我觉得这些生活其实不是一个很恰当的生活。我们想到这些，或者像秦始皇，我也不知道他想过没有，就是永远不死嘛，阿房宫嘛，这种生活。我不觉得要很永远，我也不觉得要一万年，甚至不要一千年。你去迪士尼世界连玩三天，我看就够了，很舒服。你先住豪宅或者旅店，最好的五星级的，出去玩一个月吧，你也累了。我也很稀奇，我们在讲永生的时候，想到永生的时候，或者这些图画哈，大概都是乐园，都是享受。我都没有想到，我都没有看到过有人谈永生是谈到工作，一谈到工作，哦，痛苦啊，痛苦。可是我不觉得永生里面，在圣经给我们非常有限的一些图画里面或者文字里面，是排除工作，只有一天到晚吃喝的。我们不妨看一看圣经里面能够让我们看到的永生哈，或者是我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我们还是先从负面来讲，永生的负面的呢，或者是生命哈，永生生命负面的应该是脱离死亡，生跟死刚好是相反的。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一章第三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我们要从死谈到生，哎呀，这就真的很遗憾了。这也真的让我们很体会，起码我很体会到圣经讲的多么真实。各位，我们不太懂什么叫生呢，包括永生，可是我们好像很懂什么叫死。就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在犯罪之前神就警告他们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这个很平常的字眼，你就会发现跟我们的生活想法不一样。因为亚当夏娃并不是吃了那个果子吃完就砰倒在地上了，没有啊，圣经的话没有实现，有圣经话一定实现。可见得圣经话们讲到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一定马上实现，那个实现就是耶和华说的你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也就是死亡跟生命或者生活，生命生活两个字其实是一样意思。我们中文有的时候把名词翻就是 life 生命，然后那个 live 我们把它翻 live 生活，其实生活生命都是可以是一个意思。生和死是这么难以分开，你汗流满面，你在工作，你在流汗，你是在死亡里面。我说这个其实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也讲哈，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那时你们的生活，或者说没有用生活，就是那时你们顺从，你们随着，就是当我们在吃喝玩乐的时候，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放纵肉体的私欲，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些都叫死。也就是你活得很活泼，但是没有基督，没有上帝做你主的生活，那都是死亡啊。这听起来有点无聊，或听起来有点反感哦。那么以主为主的生活，听上帝话的生活，就是在伊甸园里面天天不能吃那个果子就是了。 就我们想到只是这些。跟随听从上帝的生活，你想到的是什么？我猜你想到也就是读经啊、祷告啊、暑假的短宣啊，然后你的上班啊、郊游啊，我们刚刚说的去儿童乐园啊，或者去迪士尼啊，或者去别的地方，或者你看电视啊，啊，这都是属世的生活，肉体的生活，不敢说有罪吗？但是也不太光彩。各位，这都错误的。我们读经祷告，读属灵的书籍，然后传福音给别人，这可以是属灵的，也可以一点不是属灵的。我多次讲过，在圣经里面，包括先知书，包括在旧约里面，神最厌恶的常常是教会里的生活，叫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我厌恶。以赛亚书就一开始，先知书里太多这些了，敬拜赞美传，就是教会里面的生活，上帝非常厌恶。各位，虽然我也常常看到有人这样讲，但我们没有这样的观念，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观念。在新约里面，耶稣也是，他最责备的是税，不是税吏，不是妓女，最责备的是传道，传道人、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么甚至整个教会的生活，或者圣殿的生活，或者说敬拜的生活，在整个的教会的历史上，从旧约到新约，常常是神很不喜悦。其实那倒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学问。第一个，神不需要你牛羊，神不需要吃那些。新约也是一样，神也不需要我们有什么唱歌来让他得到满足。各位，不要说天使唱的一定比我们好听多了。我跟教会的诗班，还有我们教会的音乐同工，我都很愿意，希望不是自大，也不是高高在上，我很愿意跟他们分享一件事。因为我们教会现在诗班，还有因为人多，那个学乐器的也越来越多，我们都有小小的管弦乐团，那么我看也越来越扩大，不是小了，儿童的管弦乐团就有几十个人，五六十个。那么那些专业的在什么某个大学教音乐的小提琴演奏家什么，这些我看也可以组一个乐团，他们有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些演奏。我们教会那个诗班的水准哇也越来越高了，你们也非常高，刚刚的唱真感动。就是他们会唱那些不是只有在复活节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唱弥赛亚、以利亚啊，这些韩德尔啊、孟德尔松的，这些巴哈的，有的在崇拜的时候就唱，然后有些女生的男高音的独唱。上个礼拜我们就是有一个，前一个礼拜有人唱古诺的那个神圣的救主，哦，很好听。但是各位不要说天使一定唱的比他们好听一万倍一亿倍，这些巴哈的、韩德尔的、古诺的、孟德尔逊的，这些弥赛亚，这些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有的时候也会唱的，一年一次要练到半年的，练一年的，不要说天使会唱的比他们好。什么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什么纽约爱乐管弦乐团，那里面可能一个基督徒都没有，唱的演奏的也一定比他们好一万倍。不要说音色这些优美，我相信那个艺术的美也比他们一定好一万倍，好很多。哎，我们不要说纽约爱乐，不要说这些了，因为这些地方你们大概知道多半不是基督徒，甚至很多这些艺术家是同性恋，是吸毒的。各位，唱这些圣乐最有名的是盐湖城的摩门教的合唱团，甚至我不会很稀奇，今天我听说有些巴哈的很棒的那些乐团，不管是声乐或管弦乐团，是日本的，有一些可能是佛教徒的，我不会稀奇有一天佛光山或慈济唱的弥赛亚比我们还好听。好，我们也感谢主，各位，这是神在掌管世界的一些一般恩典。但我要说正面的，就是 我跟我们的师班同工都讲，啊，我们也不是损自己的志气，我们只是讲真话，我们技巧不一定比他们好，事实上很多时候比他们差，但是我们是认识上帝的，他们唱是在表演，也很好 perform， 我们唱是在赞美，这一点他们没有，他们有一切，但他们缺少了那个最重要的，他们没有，因为他们没有重生得救，他们不认识上帝，他们不能够在敬拜颂赞这位上帝。诗歌里面不是都是颂赞敬拜，也有哀求，包括诗篇里面，他们也不会对这位上帝哀求。我刚刚说的那个古诺的 Divine Redeemer， 那就是哀哭，那里面用诗篇里面的一些话，不要纪念仆人的罪恶。这个世界的那些交响乐团和诗班，和那些合唱团，可以唱得如诉如泣，唱得真棒，但他不会真的向主哀求，他不认识主，他不知道我是罪人，他不知道我得罪了上帝，他不会。各位，我们会，那是我们比任何合唱团棒一万倍的地方。我没有否定这些成就，他们很好，我也很喜欢听这些东西，如果实际能唱也很感谢主，但是他们唱对他们没有益处，我们唱对我们有益处，我们认识主，我们在颂赞，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生命，包括我们在悟性上被圣灵感动，我们认识了这位上帝。好，我刚刚讲只是唱歌，就延伸到每一个层面，我们的生命是认识这位上帝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永生是这个生命。当人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人没有认识他的时候，死在罪恶过犯中，虽然他们的成就因为上帝的一般恩典可以有很多成就，包括我说了，我们食衣住行娱乐每件事，我们的生活生命是今生里面也在上帝的管理中，也在上帝的拯救中，但是如果不认识上帝人，他是走向死亡的，我们认识上帝人，我们也是走向死亡。各位稀奇吗？不稀奇，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会老死吗？跟非基督徒一样，但是我们认识了上帝，我们会有复活，而我们会被拯救。他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死亡不是肉体的死而已，死亡显然是在最终不认识上帝里面的生活。我们基督徒也会死，但是我们会复活。死是痛苦而且没有意义没有盼望的生活，永生或者生就是脱离劳苦得到丰富或安息的生活。劳苦将来在天上没有劳苦，现在基督徒所有罪人肉体上在世界所经历的我们也经历，我们今天仍然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我们今天生老病死的每一件事，耕种盖造工作结婚，我们跟世人外表看起来毫无差别。所以你内心里面认识上帝，信靠上帝真是重要，一生的果效就从这心中发出的，但是这都是从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感谢主。罗马书六章四节，叫我们一举一动就有新生的样式，这新生还是就是永生，还是就是生命。因此我讲永生不是死了以后上天堂吃葡萄或者是弹吉他那个生活，那个大概有一部分，但是不绝不是全面，而且不是将来死后上天堂。我要强调的是永生是你现在就应该有的生活， 现在就应该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因为我们已经与在罗马书第六章那里讲的是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受洗以后就应该有个新生命，信耶稣以后就应该有个新生命。事实上我们如果从永恒里面的话，我们永远在主里面，永远都应该有这个新生命。不过就我们人基督徒的经验来讲，我们是原来死在罪恶过犯中，当我们信了耶稣，当我们认识了主，当我们被重生得救以后，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就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受洗以后现世就有。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四节，人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是在讲到永生，信我的人永远不渴。我们的永生，我们的生活是一个丰富的生活。这里都还没有讲具体的，我只是在说，一个是新的生命，像基督一样，一个是不渴的生命，是会丰富的涌到永生，成为泉源的生命。约翰福音第六章35节，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好，这也都是跟我们生活中有关系，就是圣灵借着圣经的作者，借着主耶稣和使徒和先知，来让我们明白各样的事，包括什么叫生命，什么叫永生，什么叫新生，什么叫重生。实在他用了最简单的话讲，我们反而常常不太了解，不过我们可以懂，我们还是用死做对比。各位，我们其实说起来死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每个人都不知道死是什么味道，每个人不知道死是什么。你知道什么是吃饭，你知道什么是睡觉，你知道什么是婚姻，你知道什么是读书，你知道什么是工作，因为你在经验它。可是一死你不知道了，你知道也不能跟人家讲，跟人家讲你就还没死。我是不相信那些什么死后回来的那些话，圣经里没有讲这些，活人和死人不能沟通的，这是财主和拉撒路那件事，亚伯拉罕清楚讲，你我之间有深渊界定，死人不能回到活人那里。这我们有很多的迷信和民间宗教，人死变鬼回来吓你啊，跟你讲话，各位那都不合基督教，那都是鬼骗你的。人不会变成鬼的，鬼不会变成人的，人永远是人，鬼永远是鬼。但我们不去谈这些，我们只在谈到说，圣经上讲到说，生是跟死不一样的，死是我们起码包括我们基督徒也知道，非基督徒更知道，死是无知未知的，但是好可怕，我们很害怕。那当我们还没死的时候，我们是怕死，我们怕饿，怕老，怕失业，怕失恋，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怕死。你饿久了就会死了嘛，你活着就不好嘛，你老久了也就会死嘛，你失业，你没有婚姻，大概都是孤单寂寞，最后就是死亡。其实我们死亡就是一种恐惧，死亡就是一种没有盼望。圣经其实也有形容死亡，死亡是一个无人纪念的地方，死亡是没有声音的地方，死亡是被忘记的地方。这些我不去举例子了，在诗篇里都有。死亡是一种空虚和一种恐惧和一种没有盼望。那么相对的，当我们信靠了耶稣，我们就开始有那个丰富的生命。各位，这是我们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的，我们基督徒跟别人一样，都会有空虚，都会有寂寞，都会有痛苦，都会有忧愁，都会有无奈，每个人都会有。我们从小就开始有，从小我们就会有空虚、寂寞、可怕、无奈、绝望、灰心，不管是失业、失学、失恋、失婚， 或者是失去工作，或者失去一只脚，或者慢慢失去你的健康，我们都有。我们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心灵的、身体的都有这些打击，还有痛苦。我们也会得高血压、心脏病、牙疼，我们也会得忧郁症，有人多，有人少。事实上，不瞒你说，可能呢，伟大的布道家斯布珍就有忧郁症，我想不是可能就有。听说英国的那个最优秀的、最有积极活力的首相丘吉尔也是有，他用工作，我也听说有几个基督徒，我说了也没有关系。听说张文亮教授很会写作，他也有忧郁症。各位，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病，包括心理的、生活的。我们基督徒不是不碰到困难，包括离婚，包括失婚，包括失业，包括犯罪都有。但是我们有主，有一个新生命，这就让我们跟别人不一样。那个不一样是主在我们里面越来越丰富。刚才我们看的经文是世人会渴，你不会渴。对，其实我们也都会渴，这里讲心灵，心灵我们也会饥渴，但是很希望你领受了主的道、主的灵、主的生命，你里面就，我们只能用这个文字上来形容，就开始丰富。你知道什么叫渴，你知道什么叫干，你知道什么叫天不下雨，你知道什么叫枯黄，你知道什么叫枯竭。你不仅知道稻农作物，你的花有的时候这你出去太久没有人帮你浇花，你回来你那个盆栽就死掉了，你知道没有水的感觉。耶稣就用这个来讲，人的生活是渴的，是饥的，没有主的生活，即便他很忙碌，他心灵里面的枯干，唯有借着耶稣他才能够丰富起来。你知道什么叫饿肚子，现在11:30了，你也知道了，慢慢有这感觉了，听到慢慢不能专心了。你知道如果说是12:30你还没吃，1:30还没吃，你就会很受不了。如果整个中饭没吃，你更受不了。如果3天5天没吃，你可能就死掉了。我们知道什么叫饿，但是不只是这些，还有心灵的渴和饿，还有你身体在吃得非常好、喝得非常足、睡得非常好、住得非常好的地方。我们知道太多的人呢，自杀了，得忧郁症了。各位不知道知不知道这个事情，自杀忧郁症的发生的地方多半都在比较开发的国家里。照我所知道，在非洲的那些难民营战火当中，有人会饿死，很多人战争死亡动辄数万的，那些地方里没有人自杀，那些地方每个人都想活下去。你觉得人生恐怖不恐怖？吃饱喝足的人最容易忧郁，有吃有喝有玩的人、有手机的人容易忧郁，青年人、少年人会跳楼自杀，会烧炭自杀。你把他饿个10天8天，哦，我要吃饭，他不想自杀了。各位，这都是人间的矛盾呢。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